在温室里，斯普劳特教授让同学们戴上了耳套，他自己也戴上了一副粉红色的绒毛耳套。他卷起袖子，牢牢地抓住了一丛曼德拉草叶，一使劲儿把它拔了出来。哈里发出了一声没有人能听得到的惊叫。原来从土中拔出的不是草根，而是一个非常难看的婴儿。叶子就生在那个婴儿的头上。他的皮肤是浅绿色的，上面斑斑点点。这小家伙显然在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斯普劳特教授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只大花盆，把曼德拉草娃娃塞了进去，用潮湿的深色堆肥把它埋住，最后只有丛生的叶子露在外面。老师拍了拍手上的泥，朝同学们竖起了两只大拇指，然后摘掉了自己的耳套。同学们，我们的曼德拉草还只是幼苗，听到他们的哭声不会致命，但是他们会使你昏迷几个小时，我想你们谁都不想错过开学的第一天吧，所以大家干活的时候一定要戴好耳套，等到该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会设法引起你们注意的。好，四个人一盘，这儿有很多花盆，堆肥在那边的袋子里，当心有毒，它在出芽呢。老师在一棵长着尖刺的深红色植物上猛拍了一下，使它缩回了稍稍伸向它尖头的触手。哈里、罗恩、霍敏和一个满头卷发的霍奇帕奇的男孩站在一个盘子旁边。哈里觉得那个男孩很眼熟，但是从来没跟他说过话。
哦，我叫加斯汀，
那个男孩欢快地说着，使劲地摇着哈里的手。
当然认识你了，著名的哈利波特。你是霍敏，永远是第一。还有罗恩，那辆飞车是你的吧？
罗恩没有笑，显然还在想着那封吼叫信呢。他们四个开始往花盆里装龙粪堆肥的时候，加斯汀兴致勃勃地说，
那个叫什么罗哈特的，他真是个勇敢的人，你们看了他的书没有？我要是被一个狼人堵在电话亭里，早就吓死了，真的。他就那么镇静，哎呀，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我本来呀是要上伊顿公学的，但是后来上了这儿，我别提多高兴了。当然我妈妈有点失望，可是我让他读了洛哈特的书之后，我想我妈妈已经开始看到家里有个训练有素的巫师是多么有用了。
此后就没有多少机会交谈了，他们重新又戴上了耳套，而且得集中精力对付曼德拉草。刚才看斯普劳特教授做得特别的轻松，其实啊根本不是那样。曼德拉草不愿意被人从土里拔出来， 可是好像也不愿意回去。他们扭动着身体，两脚乱蹬，挥着尖尖的小拳头，咬牙切齿。哈利花了整整十分钟，才把一个特别胖的娃娃塞进了盆里。到下课的时候，哈利和其他同学一样是满头大汗，腰酸背痛，身上沾满了泥土。他们疲惫地走回了城堡，冲了个澡。然后呢，格兰芬多的学生匆匆地赶去上变形课了。麦格教授的课总是很难，而今天是格外的难。哈利去年学的功课好像都在暑假期间从脑子里漏出去了。老师要哈利把一只甲虫变成纽扣，可是哈利费了半天的劲儿，只是让那只甲虫锻炼锻炼了身体。甲虫躲着魔杖满桌的乱跑，哈利怎么也点不着他。乱呢更是倒霉，他借了一些魔胶带把魔杖修补了一下，但是魔杖好像是修不好了，不时的噼噼啪啪的响着，发出火花。每次罗恩试图使甲虫变形的时候，马上便有一股灰色的带着臭鸡蛋味的浓烟把罗恩包围了。罗恩看不清东西，胳膊肘胡乱的一动，把甲虫给压扁了。没办法，罗恩只好再去要一只。麦格教授不大高兴。听到午饭的铃声，哈利如释重负，他的大脑像是一块拧干的海绵。大家纷纷地走出了教室，只留下了他和罗恩。罗恩气急败坏地用魔杖敲着桌子，笨蛋，没用的，没用的东西！罗恩，写信回家，再要一根吧。哈利说着，那根魔杖发出了一连串爆竹般的脆响。
嗯，是啊，那就是再收到一封吼叫信，我妈妈会说，
你的魔杖断了，全怪你自己。
洛恩说着，把开始嘶嘶作响的魔杖塞进了书包。两个人去礼堂吃饭，霍敏给他们看了自己用甲虫变的一把漂亮的纽扣。罗恩的情绪还是不见好转，哈利连忙转换了话题。
哎，下午上什么课呀？
啊，下午是黑魔法防御术。
罗恩抓过了霍敏的课程表，惊讶地说：
咦，霍敏，你为什么把洛哈特的课都用心形给圈出来了啊？
霍敏一把夺回了课程表，气恼地涨红了脸。他们吃完了饭，走到了阴云笼罩的院子里。霍敏坐下来，又埋头读起了《与吸血鬼同船旅行》这本书。哈利和罗恩站着聊了一会儿魁地奇球，后来哈利感到有人在密切地注视着自己。哈利抬起头，看到昨晚分院仪式上那个非常瘦小的灰头发小男孩正着了魔似的盯着自己。 那个男孩手里还攥着一个东西，很像是普通的麻瓜照相机。哈利一看那个男孩，男孩的脸立刻变得通红，他呼吸急促地说：“
你好，哈利，我叫科林，我也在格兰芬多，你认为可不可以我们跟你拍张照吗？”
他一脸期望的举起了照相机。哈利茫然的问：“
什么照相？”“
是，这样我可以证明见到你了。我知道你的一切，每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怎么逃过了神秘人的毒手？他怎么样消失了？等等等等，你额头上现在还有一道闪电形的伤疤。我宿舍的一个男孩跟我说，如果我用了正确的显影药水，照片上的人就会动。哎呀，这真有意思，是不是啊？在收到霍格沃兹的信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会做的那些奇怪的事就是魔法。我爸爸是算牛奶的，他也不能相信，所以我要拍一大堆的照片寄给他看。要是能有一张你的照片，哼，也许我可以站在你的身旁，哼，请你的朋友帮忙按一下，然后你能不能给我签一个名儿？ 啊，签名照片？哼，你在送签名照片啊，哈利。
马尔福那响亮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着。他停在了柯林的身后，身旁是他的那两个大块头，凶神恶煞的死党克拉布和高尔。在霍格沃茨，这两个人总是保镖似的跟在马尔福的左右。
啊，大家排好队，排好队啊！哈利波特要发签名照片啊！
哈利气愤地攥紧了拳头。我没有，马尔福，你闭嘴，马尔福！
柯林尖声地说：“
马尔福，你是嫉妒？
什么？嫉妒？哼，嫉妒什么？我可不想头上有一道丑陋的伤疤。”谢谢，我不认为脑袋被人切开就会使你变得那么特殊，我不信。哼！
克拉布和高尔傻笑起来。
罗恩生气地说：“吃别的虫去吧，马尔夫。”
克拉布这时候不笑了，他开始恶狠狠地揉着自己那板栗似的指关节。马尔福讥笑着：“
哼，小心点，罗恩，你可不要再惹麻烦了，不然你妈妈就只好把你带回去了啊！”
马尔福说着，装出了罗恩妈妈的声音：“
要是你再不循规蹈矩。”
这时候旁边一群斯莱特林的五年级学生大声的哄笑起来。马尔福得意的笑着：“
罗恩想要一张签名照片，哈利波特，这可比他家的房子还值钱呢。”
罗恩拔出了魔杖，但是霍敏合上了他那本与吸血鬼同船旅行的书，低声地说：“
罗恩，当心。”
这时候罗哈特大步地向他们走来，金绿色的长袍在他的身后漂浮着。“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谁在发签名照片啊？
哈利想张口解释，可是鲁哈特用一只胳膊勾住了哈利的肩膀，快活的大声说：
不用问，咱们又见面了，哈利。
哈利被夹在鲁哈特的身旁，羞辱的浑身发烧。他看见马尔福得意的退回到了人群当中。鲁哈特笑容可掬的招呼科林：
来，科林先生，来个双人照，再合算不过了，我们两个人给你签名怎么样？
科林笨手笨脚的端起了照相机，在下午的上课铃声中按下了他的快门。
好了，走吧，上课去吧。
罗哈特朝人群喊着，然后带着哈利走向了城堡。哈利仍然被罗哈特紧紧的夹着，他真希望自己知道一个巧妙的脱身咒。他们从边门走进了大楼的时候，罗哈特像父亲一样的说：
给你一句忠告，哈利，我在小柯利卫面前给你打了个掩护，要是他拍的是咱们两个人，你的同学就不会觉得你自高自大了。
洛哈特根本不听哈利结结巴巴的辩白，夹着哈利走过了一条站满学生的走廊，登上了楼梯。那些学生们都瞪着眼睛看着他们俩。
听我说，你现在这个阶段就要发签名照片是不明智的，哈利。说实话，这显得有点骄傲自大。将来有一天，你会像我这样，到哪儿都需要带着一沓的照片。可是，我觉得你还没到那个时候。
到了罗哈特的教室，他终于放开了哈利。哈利把衣服扯扯平，走到最后一排的位子上坐下来，忙着把七本鲁哈特的书堆在了面前，免得看见那个真人。其他的同学呢，叽叽嘎嘎的聊着天走进了教室。罗恩和霍敏在哈利的两边坐下。罗恩说：
哈利，你脸上可以煎鸡蛋了，你最好祈祷那个柯林别遇见吉尼，他们两个会发起成立一个哈利波特崇拜者俱乐部的。
哈利急忙说：别瞎说。哈利生怕鲁哈特听到哈利波特崇拜者俱乐部这个说法。全班同学坐好以后，罗哈特大声的清了清嗓子，使大家安静下来。他伸手拿起了纳维的《与巨怪同行》举在手里，展示着封面上他本人眨着眼睛的照片。罗哈特指着自己的照片也眨着眼睛说：
我吉多罗·罗哈特，梅林爵士团三等勋章，反黑魔法联盟荣誉会员，五次荣获巫师周刊最迷人微笑奖，但我 不把那些挂在嘴上。我不是靠微笑驱除泰国西南港口城市的女鬼的。
他在等着大家发笑，有几个人淡淡的微笑了一下。
我看到你们都买了我的全套著作，很好，很好。我想咱们今天就先来做个小测验。哦，不要害怕，只是看看你们读的怎么样，领会了多少。
洛哈特说着，他发完了卷子，回到了讲台上。
给你们30分钟。好，现在开始。
哈利看着卷子念着：一，基督洛洛哈特最喜欢什么颜色？二，基督洛洛哈特的秘密抱负是什么？三，你认为基多洛洛哈特迄今为止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如此等等等等，整整的三面纸。
最后一题是54题。基多洛洛哈特的生日是哪一天？他理想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半小时后，罗哈特把试卷收了上去，当着全班同学翻看着。
哎，几乎没有人记得，我最喜欢丁香色。我在与西藏雪人在一起的一年里，那里提到过。有几个同学要再仔细的读一读《与狼人共度周末》。我在书中第12章明确的讲过，我理想的生日礼物是一切会魔法和不会魔法的人和睦相处。当然了，我也不会拒绝一大瓶奥格登陈年热火威士忌。
洛哈特又朝学生们调皮的眨了眨眼，他突然说：
霍敏小姐在哪儿？
霍敏正全神贯注的聆听着，洛哈特突然提到了自己的名字，把霍敏吓了一跳。